为大家诵读今天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22:1-25。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异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被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三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鼓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练。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那，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造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找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找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你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这是神的话，愿神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赐福神的仆人。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以赛亚书22章，我们讲了两次，上一周在北堂，今天呢是下。为什么讲两次呢？因为第一这一章很重要，第二呢，因为我们这一周有论坛，我们周三的查经要停一次，所以我不能够跑到你们查经的前面去啊。那有一位牧师讲，说教会的责任呢，就是要把永不改变的福音传给一直在改变的人。在先知书里面，你会看到是永不改变的福音与一直在改变的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一位不改变的耶和华上帝和一直在改变的以色列，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喜剧。在今天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位永不改变的救主，一个永不改变的福音，但是呢，和一间一直在改变的教会，和一群一直在改变的信徒之间的张力。 如果你单单只看到后者呢，这真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艰难的福音，这是一个艰难的信仰之路。你们昨天信主，今天就不信了，昨天服侍，今天就不服侍了。每半年我们都会有一次会籍的报告，每年我们都差不多要将一二十位受洗的信徒的名字从教会的会友的名册上面去掉，除了有一部分是移居外地的信徒，那还有一部分呢，通常是离开了信仰，离开了教会，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这个一辈子都坚持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人，最后能够有一半吗？我说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一半，但是至少来过秋雨制服教会的直到今天应该没有留下来一半，然后已经受洗的我没有算过，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能今天既不在这间教会也不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了。在旧约的前半部呢，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你读前半部分的时候呢满心喜悦的，因为神使他们成为大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到了旧约的后半部分呢，以色列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神就使他们减少，真信仰的人呢就成为先知所说的愚民。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前者，就是看到一位永不改变的耶和华神，我们就会看到信仰也是一个喜剧，甚至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但是这部史诗的主角从来就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耶路撒冷，而是他们的上帝，而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无论是看神还是看人呢，无论是看神的应许还是看这一群上帝的百姓，信仰似乎都是艰难的。在第二十二章当中，信仰真是艰难的，因为耶路撒冷也受审判。但是正因为如此，信仰呢就是信仰一个神迹，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看见这个神迹，我们进入这个神迹，愿这个神迹充满在我们这个会堂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上午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求你今天聚集这一群卑微的百姓，一直在改变的心怀二意的百姓，但是求你这一位不改变的神，今天上午在我们当中启示你自己，求你使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崩溃，愿我们的自我在这一个崇拜当中崩溃，求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宝座和那单单只凭着信心才能看见的基督的国度，此刻在我们当中彰显，将我们抬举到你荣耀宝座的面前，将我们上升到主啊那永远的国度，超越这一时一地，使我们今天的聚集主啊真的是与永生相连，真的是与基督相连，带领我们走从十字架到空坟墓的道路。求你今天让我们来看见这一个艰难的福音，看见这一个荣耀的福音，看见这一个唯一可以救我们的福音。感谢赞美神， 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当中要来看到真正的福音到底在哪里。我们说到13到23章是讲到列国的命运，这里又讲到犹大的命运。列国受审判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吗？是因为他们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可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受审判呢？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他们不是敬畏敬拜耶和华独一上帝的吗？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先知不只是将犹大的一个政治的命运，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与列国的政治命运来做一个对照，看他们的这个兴衰啊存亡，而且是将犹大的宗教信仰跟迦南各族的宗教信仰来做一个对照。所以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点，各位外在来看是在讲他们的国家的命运，但是他先知并不是真的在比较他们国家的命运，先知实际上是在比较他们的信仰。因为以赛亚书包括所有的先知书都在传递一个重要的观念，今天这个世界不相信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很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也不相信这个观念，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是由这个国家与上帝的关系决定的。换言之，是宗教信仰决定一国之兴衰。所以上帝对列国的审判和上帝对犹大的审判一样，实际上都是上帝对他们的信仰的审判，都是对他们的信仰状况所下的一个诊断书和一个判决书。那为什么耶和华要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呢？为什么耶和华要审判他们的信仰呢？你会发现在先知书里面呢，也有一点提醒我们跟今天的处境或许有所不同，就是先知并不是在讲上帝对无神论者的审判。各位，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是列国还是以色列都不是无神论者，对吧？他是在讲对有神论者，对于信靠上帝或者神明的一个宗教社会的审判。那这个就让人更可怕了。当然第一，如果有神论者都要受审判，对无神论者的审判就更厉害了。但是第二，这意味着这是指到对教会的审判，对上帝的百姓的审判。那么以色列人跟迦南的列国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不是区别很大吗？他们外在的宗教生活跟外在的宗教仪式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拜多神啊，我们拜一神啊，他们读乱七八糟的经典，我们读圣经，读妥拉啊，他们礼拜天要做生意，我们礼拜天敬拜神的。那我们跟他们很大的差别，我们的宗教生活的样式，我们献祭啊，跟他们都通通的不同。可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还会被审判呢？那我以前就常讲一句话哈，我想这也是第22章耶路撒冷受审判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坏人。世界上最坏的人不是没有信仰的人，世界上最坏的人就是有宗教的坏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的人，就是敬拜独一上帝的人，甚至不是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人。所以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可是他们有什么相似呢？我们通过什么去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呢？我们通过什么去看在这一间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呢？我们看三件事。第一，他们怕什么？第二，他们追求什么？第三，他们依靠什么？一个人不管他说的天花乱坠，也不管他过怎样的宗教生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与神的关系，其实从这三点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怕的是谁，怕谁就敬拜谁，怕谁就侍奉谁，对吧？有人说我信神，但我不怕神，我就怕共产党。那我告诉你，你信的是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我信神，但我就怕股市垮。我告诉你，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就股神。你怕什么，你就信什么。惧怕更深的暴露了你内心生活和你的信仰的实质。所以你看他们怕什么呢？先知一直都在讲这个以色列犹大，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亚兰，他们怕来攻打他们的外邦兴起来的强国，他们怕的就是刀剑的力量和世上的国家的权势。你呢？我们怕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人不怕共产党，没有人不惧怕刀剑和政治权势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专制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当中，深深的辖制一个人的就是权力。你不要抵赖，不要狡辩，你生命当中被辖制的最深的就是政治的势力和刀剑的力量。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脑知识分子，清华的一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他的题目写得很好，他说叫围炉六十年。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奴隶，这甚至不是指到他们曾经被剥夺，他们曾经受迫害，他们曾经坐牢，他们曾经又被迫害，后来又被平反，不是指这个，是指到他们的内心是一个奴隶，他们的内心没有更高的自由和力量。因此以色列人怕什么呢？他们怕亚兰，他们怕巴比伦，他们怕波斯，他们怕希腊，他们怕罗马，他们前怕虎后怕狼，他们怕这个世界上一切在力量上面强过他们的，以至于他们忘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第二，他们追求什么呢？这一章里面看到两点，他们追求吃喝和欢乐。神界的先知要他们披麻蒙灰的悔改，或许神可以饶恕他们，或许神转意不向他们施加审判，可是神的这个目的好像没有达到，他们欢喜快乐。然后他们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他们的追求跟世人一样，吃喝和今生的快乐，明天如何谁能知道呢？今生今天要快乐。最后他们依靠什么呢？他们的依靠也跟外邦人一样，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他们修筑防御的工事，他们真的加固了城墙，因为有强敌入侵嘛。然后他们就不依靠耶和华，然后他们就对自己说平安了，平安了，然后就对大家说回去吧，回去吧。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各位，当我们来看，这是一群怎样的被称为上帝子民的人呢？这一群人跟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天天来教会聚会，不代表他跟这个世界有区别，曾经受洗不代表他跟这个世界有区别，在这三件事上他跟世界一模一样，他怕的就是这个世界怕的，他求的就是这个世界求的，他依靠的就是这个世界依靠的，所以他们跟这个世界呢是同一个世界，同一首歌。所以神审判他们如同审判这个世界一样。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观察到宗教信仰的复兴，不但是基督教，各种的宗教，好像有人说中国人今天都在追求宗教，因为从原先的无神论当中出来，每个人的内心都感到空虚，所以人们希望有宗教，人们希望有信仰，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会说这是一件好事，你看大家都开始寻求信仰了，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这一章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它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通通都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上帝不是单单审判无神论者，上帝审判一切有宗教却不真正信靠他的人。中国呢今天成为甚至全世界当代的一个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大家都把目光，好多的世界各国的学者其实都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宗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描绘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复兴，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六个字叫做穷信教富烧香。在学者们的观察里面，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佛教是富人的宗教。你觉得他的观察这个对不对呢？没有钱去烧头炷香，你就别跟人去拜佛了，对吧？不能够跟王林这样的大师套上近乎，就别跟人家去拜师了，这个观察对吗？可是在教会里也有经济上很富足的信徒啊，而且去寺庙的同样也有很多穷苦人家。那什么叫做穷信教富烧香呢？让我这样说吧，穷人如果希望自己富，他就去寺庙；富人如果希望自己穷，他就来教会。这就叫穷信教富烧香，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有很多的富人行慈善之事是为了自己的功德，对吧？好让这个功德保住自己和后代的富有。可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会说什么是基督教的成功呢？什么是基督教在这个历史上这个福音的大能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成功的将无数的富人变成穷人，曾经成功的将许多出身高贵之人变为卑贱。可是现在呢？现在人们认为成功的宗教信仰就是成功的把穷人变成富人的宗教。可是这个是市场经济的目标，它不是宗教信仰的目标啊。信仰不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信仰也不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信仰不是来搭台让你唱戏的，说白了，信仰是来拆台的，拆这个世界的台，把你的今生拆了，永生才能够彰显出来，把你的肉身拆了，你的灵魂里面的可怜才能够彰显出来，把这个世界拆了，另一个世界才能够被你看见。 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其实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他不是说哎，我每天都知道我想要什么，他是说你不知道你真的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人只能活一次，你既不能够拿它跟前世来相比，也不能够用来世来加以修正，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检验你在这一生的抉择是不是对的，因为不存在任何的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而且仅仅经历一次，你无法准备。你来到二十岁，也就是刚刚才到二十岁，你已经五十岁了，你也刚刚才到五十岁，哪怕你七十岁，你也是刚刚七十岁。你每到了一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切对你都是陌生的，你没有办法去跟第二次的经历相比。所以米兰昆德拉说，其实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无法把自己今生的选择来做一个的比较。他这么说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和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那换言之是说，信仰告诉你，你必须用永生反过来比较你的什么今生，你必须用永生才能够来评判你的今生。这个是信仰真正的意义。什么叫做穷信教富烧香呢？一直都有两种宗教，甚至在教会当中都有这两种宗教，在以色列旧约当中一直都有这两种宗教。一种宗教是为今生服务的，一种宗教是为永生服务的。一种宗教是目的，一种宗教是手段。如果信仰对你来说是一种手段，如果对永生的信仰是为了你今生的目的，我会对你们说，你们就应该去庙子，来教会就来错地方了，你属于富烧香的类型。如果你认为没有一件事能够与永生相比，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与内心的真正的自由的力量，与你在上帝面前的那种自由相比，没有什么财富不可以失去，今生的一切加起来都比不上从今生的罪恶当中得到上帝永远的赦免。你真的相信，你真的如此的惧怕的是这个，你如此追求的是这个，你如此依靠的也是这个，那你就属于穷信教的类型，你来教会就来对了。富烧香是容易的，穷信教是艰难的。人们往往认为富起来比较难，所以人们都在追求富起来嘛。但是呢，作为一个牧师，我会告诉你，富起来容易，穷下去难啊。稍微有点钱的人，谁肯穷下去啊？稍微有点知识、有点文化的人吧，谁肯承认自己无知呢？稍微有点体面、有点地位的人吧，谁肯让自己变得卑微卑贱呢？福音要对付的就是你今生所拥有的一切。福音指出一件事，就是你在膜拜他们，你正在跪拜你的苹果或小米手机，你恨不得天天给它烧香。你不是穷信教，你就有富烧香。同样，你正在跪拜你的房子，你哪里是买了一套房子，你根本就买了一间庙子。你的房子就是你的寺庙，你也正在侍奉你的杜甫，你以自己为神，你以自己为这个宇宙中最大的，你的意志就是你的宇宙当中的最高意志，你的判断就是你的宇宙当中的最高法院。你不是穷信教，你是富烧香。所以在这一章当中，先知说论到三点，我们上一周所分享的，第一，巴比伦的灭亡不足以成为以色列的福音，你的福音不是建立在你的敌人受审判之上，你的福音必须建立在你自己受审判之上。 所以第二，以色列的福音不是建立在对巴比伦和埃及的审判之上，以色列的福音要建立在对以色列的审判之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二十二章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三呢，就是一个悬念，那到底福音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我们讲到这个异象谷，实际上就是杀戮之谷，就是审判之谷，这地狱的烈火终将吞灭一切不信之人之地。那盼望在哪里呢？似乎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就是以利亚敬的兴起。上帝把舍波拉拿下来，他是不敬畏神的，他是负烧香的。我们兴起一个穷信教的了，我们兴起一个真正信靠耶和华。可是这一章让我们达到一个悲剧的顶点，就是连以利亚敬也不是以色列的福音，因为最后的两节经文，以利亚敬也败坏了，说他将他的儿女后代，不但是儿女，还有孙子，都挂在自己的腰上。这个话好，这个形象好生动的，用我们的成语就叫鸡犬升天，就叫任人唯亲。所以连孙儿都开了网络公司，垄断了这个国家的某个行业。所以最后一节，他也怎么样？本来是把他如坚固的钉子钉在那里，他也要被拔走，连以利亚敬也要被拔走。那到这一章的最后，有一位同工就跟我说，他我们小组查这段经文啊，查到最后一节，这以利亚敬也被干掉了，这盼望到底在哪儿呢？福音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说以利亚敬的身份预表了基督。第一，我们看到启示录三章七节，启示录三章七节几乎完整的引用了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就是论到以利亚敬的两处描绘。第一，他拿着大卫的钥匙；第二呢，那个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在启示录的三章七节，将这个画面完全应用在那位蒙应许而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以利亚敬的身份预表了基督，他是谁呢？他是祭司，他是祭司。所以这里面讲到他的外袍啊、外袍跟腰带戴在他的身上，这是大祭司的装束，大祭司的装束啊，因为这个国王、皇帝啊是没有这个圣袍的啊，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总统也好还是国家主席也好，他们是没有袍子的。不穿袍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是世俗的，对吧？他不是一个神圣的王，他是一个世俗的王。那有一天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啊，他现代社会有三种人还是穿着袍子的，这他穿着袍子的人呢，王都很嫉妒，王都要消灭。第一种穿袍子的呢是教授，他穿着学袍啊，第二种穿袍子的是律师，他穿法袍，第三种就你们牧师，他穿圣袍。他说在中国前两种穿袍子的人都已经被干掉了，接下来就你们第三种穿袍子的人了，凡是谁身上有袍子，谁就会被这个世界嫉妒，就要让你把袍子交出来。三字运动的实质是什么？三字爱国运动的实质就是把袍子交出来，把大卫的钥匙交出来，上交宗教局。因此以利亚敬在这里预表的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他是祭司。祭司从来是不做王的，政权怎么会担在祭司的头上呢，肩上呢？而王从来不是什么祭司，王是没有圣袍和腰带的。但是以利亚敬在这里预表了有一位，他既是王，政权要担在他头上，而且他是祭司，叫做祭司君王或者君王祭司。他在这里预言了说，以色列的这一个先知、祭司、君王三分的格局，在人这里一直都失败，所有的王都失败，所有的祭司都失败，所有的先知都失败，除非有一位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 的那一位的来到才是以色列的盼望。那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刚才所分享的这三点上。为什么我们说福音是艰难的？为什么他们惧怕外邦人所惧怕的？为什么他们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为什么他们依靠外邦人所依靠的？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第一，让我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我们以今生为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福音，我们需要的只是宗教来为我们的今生服务。在苏联解体之前，有一位高官自杀，在他的自杀的时候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我没有自杀的理由，只是忽然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在第22章，难道不应该是以色列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吗？难道不应该是他们的绝望达到一个顶点，以至于披麻蒙灰重新向神悔改的时候吗？结果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什么？吃喝。我们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在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走这条天路，我们来信靠福音或者一些慕道的朋友来了教会，我们的心里面有挣扎，我们是不是要来走这条路？然后忽然我们一转身，甚至不需要走出这一个会场，我们又找到了那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吃喝。在本质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为今生而活着的人，这就是我们软弱的原因，这就是信徒在他的生命中遭遇各样的困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人。吃喝要么是信仰的一部分，要么是拜偶像的一部分，要么是永生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拒绝和弃绝永生的一部分。曾经亚历山大的主教亚特拉修是初代教会的一位伟大的教父，他在有一年的复活节文告当中论到这一段的经文，论到以色列人在这一段被审判当中的这种欢乐跟吃喝，他这样说，他说这是邪恶的人，邪恶的人是死的，但他们不是死在与罪恶相争的圣洁的生活当中，邪恶的人也不像圣徒那样常常身上带着基督的死，相反他们是把灵魂埋葬在罪恶和愚昧之中，他们靠近死人，用死的东西去喂饱自己的灵魂，他们就像那些年轻的雏鹰从高空扑向地上的尸首，他们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我想来挑战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不要那么快的做出一个结论说我是为主而活的。如果你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生命当中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烦恼和信仰当中的那么多的挣扎。你承认吧，你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是一个为今生而活的人。吃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追求，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福音，所以你处处都在拒绝福音，而拒绝了之后你又说，主啊，为什么我活得这么难？主啊，我为什么信得这么难？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福音，为今生而活的人不需要福音。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尼克胡泽的一个信徒，对吧？他没有脚，对，没有手，没有脚。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就是要使用他来向你们传这个艰难的福音。他说我见证了一件事，我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没有真理比没有四肢严重的多，没有真理比没有四肢可怕的多。我向你们，我就是神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命题， 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这个命体。你们若是不相信这个命体，你们就落到比我更可怜的处境和将来永远的沉沦当中去。第二呢，我要分享，我们宁愿被这个世界威胁，而不愿意被福音威胁。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艰难的原因。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威胁，知识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世俗社会的智慧跟知识构成了对我们的羞辱。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都难以面对这种羞辱，对吧？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我回到家里想去传福音，我鼓起好大的勇气，我很难说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第三天复活，因为我怕被他们视为是蠢货、愚昧，从中世纪出来的。世界的文化威胁我们，很少有一个基督徒能够靠着福音去面对这种威胁，面对这种羞辱。第二，被金钱所威胁，我们被金钱所威胁，是不是？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被金钱所威胁，礼拜天呢稍稍好一点，到了礼拜一又被金钱所威胁，最后就是被政治所威胁，被这个世界的刀剑的力量所威胁，被那种随时可以剥夺我的力量所威胁。我们活在对这个世界的惧怕当中。而福音为什么艰难呢？福音要解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惧怕，但是我们不肯。我们惧怕谁，我们就在敬拜谁，所以福音要解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敬拜，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的敬拜，因为它威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金钱的敬拜，因为它威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势力的敬拜，因为它威胁我们。我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个关于在中国是否你是否支持中国同性婚姻合法的一个网络的投票啊，当然我知道在网络上的人呢好像是这个世界比较新潮的人，是这个世界比较倾向于自由文化的人，可能现实生活中的比例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让我相当的吃惊。因为我看到那一个支持中国同性婚姻合法的投票里面，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占到投票的 79.6%， 就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刚好是 79.6%， 接近八成。反对在中国同性婚姻合法的 13.7%， 还有 6.7% 呢无所谓。那有一天我跟一个同工讲一句话，我说在中国反对同性恋和在美国反对共产党都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反过来呢？在美国反对同性恋，在中国反对共产党，教会就都将成为整个社会的敌人。有人一直说王爷牧师是一贯反党的，但是我也看见有人说王爷是共产党的高级卧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呢？因为这个社会是基于他自己来评价的。回到刚才我的命题哈，今生不能够评价永生，只有永生才能够来评价今生。政治不能够评价宗教，只有宗教才能反过来评价政治。站在这个世界以内，教世界无法理解教会的存在，教会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一种尖锐的事实，你也可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事实。一个人的信仰在这2000年来，上帝使用过很多的人，一个人的信仰就足以颠覆世上最强大的政权，你显明这个世界不堪一击。但是福音是用什么方式去颠覆这个世界呢？透过被这个世界欺负，透过被这个世界杀死，来颠覆这个世界， 各位，这就是艰难的福音。基督透过十字架来颠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被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杀死的，对吧？杀死基督的有政治的力量，也有宗教的力量，因为其实他也是被大祭司杀死的。还有呢，你也可以说还有经济的力量，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不就是为了钱吗？而且耶稣洁净圣殿，将来做生意的从圣殿中赶出去，严重的影响到大祭司的垄断利益。所以杀死基督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三种最强大的力量：政治、宗教和经济。当基督被这些力量杀死的时候，基督透过被这些力量杀死，好去杀死这些力量。这就是福音的一个颠倒啊！用圣经当中的话说，就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基督复活，复活意味着另一个世界的来临。基督的复活带来了另一个世界，复活杀死了一个杀死基督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所以信耶稣的意思就是借着基督宝血的能力，我们再也不会被这些力量杀死了，我们不必被这个世界威胁，或者说我们可以被这个世界威胁，我们可以被这个世界剥夺。这就叫穷信教。所以呢，有人问我，我就问他说，你说反党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思想上的、信仰上的，或者是行动上的？思想上我一贯反党，信仰上我与这个世界势不两立，我与无神论与唯物主义不同待天。共产主义是敌基督的邪恶的思想，共产党这100年来是教会的仇敌，这是共产党这100年他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信仰与他的力量是为敌的，我们的信仰构成对这个现实政权的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我从2005年开始，我信主之后，在我的大学里面，每一年高校老师都要填写政治思想工作报告。我在每一年的政治思想报告里面就说，经过这一学期的教学跟思想，我再一次的认识到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错误的，我开始来努力在我的课堂上除掉这种意识形态对我的学生的毒害。然后我的系主任就把我找去，王老师另外写一个吧。我说良心你没有办法强迫，你可以开除我，但是我就是这么写。我每一年都是这样子交上去的，我一贯就是反党的。但是我们反他的方式是什么呢？不就是被他欺负吗？家庭教会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以承受逼迫的方式去颠覆这个邪恶的政权。如果你不信，你会说你这个阿 Q 精神，明明是人为刀俎你为鱼肉，你还说你在颠覆他。但是什么是福音呢？只要这个世界在欺负我们，我们就在颠覆这个世界；只要这个世界杀死我们，我们就会杀死这个世界。这就是福音，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如果问我你在行动上反党吗，我告诉你，这20年来这个政府一直都在找王怡反党的证据。我的档案在公安局里面可能比你家里的书加起来还要厚，不过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找到，除非他造谣，否则他永远找不到。基督徒是这个社会的好公民，家庭教会6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社会当中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典范，除非这个政府是坏政府，否则他就会承认这一点。基督徒在行为上对这个世界的顺服与他在信仰上对这个世界的反对，形成了一个会叫人发疯的张力，让我们的政府发疯，让政治的权力发疯，让宗教的权力发疯，让经济的力量发疯。除非你信耶稣，否则这个张力你消除不了。 所以有一次呢，我对警察是这样讲的，我说我们信耶稣的通常都是通过祷告来颠覆一个政权，你看了巴比伦被我们颠覆了，波斯被我们颠覆了，后来罗马也被我们颠覆了，拿破仑也被我们颠覆了，2000年来教会不知颠覆了多少不敬畏上帝的政权，你们若不悔改，有一天你们同样要被教会所颠覆。但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啊？他们有一天真的可能会拿起刀枪来反对你们，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更厉害的武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我们何必还要反对你们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早就跟罗马帝国干起来了，可是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想抓就抓，想杀就杀，你放心，我们不会反对，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对那个警察说，我做好了被你们统治一辈子的准备，我甚至做好了我的儿子继续被你们统治一辈子的准备，我的痛苦它不是来自于你们，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这是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让你们知道的就是这个世界没那么重要，他们没有那么重要，被他们统治并不是你们的痛苦的源头，不信耶稣才是你们的痛苦的源头。有哪一些力量曾经参与过在十字架上对耶稣的杀害，那么那些力量就已经被耶稣的复活打败了，所以不要惧怕这个世界，不要怕这个世界，不要被他辖制，不要膜拜他，不要侍奉他，不要用你的恐惧来献祭，我们是自由的人，信耶稣的人是今天的中国社会里面唯一真正自由的人，内心自由的人，不被这个世界恐惧，不惧怕他，不追求他，也不依靠他。第三，我会说我们的嫉妒，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嫉妒和我们隐秘的骄傲影响了我们来信靠福音。最近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说，他们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因为跟第一个孩子差距有点大，第一个孩子已经很大了，他大儿子最近有点郁郁寡欢，感到自己受冷落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兄弟姐妹的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感受啊，你已经长到几岁，然后忽然爸妈妈生了一个，你感觉到失落，这个就叫做大儿子的心态，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当中存在着很强烈的大儿子的心态，这是他们受审判的原因，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一个方面，尤其是教会中的老会友，我们前两天我们同工开会说，在北堂的上下五堂，我们呼召一个有2年以上在教会委身2年以上的会友来做这个奉献点算的同工，我们呼召了2个月没有一个人来蒙召，但是有好几个2年之内刚刚信主的说，我可不可以来，然后我们说你还没满2年。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老信徒都成了老油条，凡是在这个教会当中5年以上的，他要么已经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侍奉了，要么呢他就是打算永远不侍奉了，除非圣灵能够再次的改变他。神说了，在教会当中有麦子有掰子，神也说了，在教会当中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但是大儿子的心态是教会当中一个很普遍存在的心态，老会有一个方面，他愿意看见信徒的增长，他愿意看见不断的有新人悔改信主加入教会，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需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要为此付出什么。在另一个的方面，他们是否真的打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打算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在这里信靠福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又不希望，因为更多的人信了福音就影响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福利，影响我们的时间，影响我们的金钱，影响我们的侍奉的精力的投入，甚至麻烦要认好多的人，好多人都不认识，最好教会就是一共20个人， 从头到尾都认识。所以一个方面我们希望教会增长，其实另一个方面我们不希望教会增长，就像一个做儿子的不希望爸爸妈妈生太多的孩子，因为他夺走了我们在父母面前的权利。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多么的嫉妒这个世界，就像诗篇所说的，我们多么的嫉妒恶人，嫉妒那些不信主但是却活得比我们好的人，嫉妒那些不信主却钱挣得比我们多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路越走越宽的人。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多么的怨恨这个世界，以色列人怨恨他们周围的那个世界，以色列人嫉妒他们周围的那些列国，我们也是如此。甚至在我们个人的一些苦难当中，在上一周我们也经历一些很伤心的事。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郭海波弟兄，他的父亲在工地上面遇到事故，在星期五的时候离世。那有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去关怀他，这是一个个人生命当中的苦难。一个东西砸下来，一个弟兄就失去了他的父亲。如果是有良心的一些社会的媒体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们就会说，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来看整个社会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带出很多社会的根源。我们会产生怨恨，对社会的，对自己的，最终呢，就是对神的怨恨。为什么信主这么的难？即使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会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的人生目的和自我的身份若不肯被神破碎，我们就不会得着真正的安慰。神有的时候为了使我们归向他，就拿掉我们的惧怕，因为你惧怕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神就把这种惧怕摆在你的面前，把监狱摆在你的面前，把逼迫摆在你的面前。有的时候你追求这个世上的金钱，神有的时候就打掉拿掉你生命当中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依靠你自己，神有的时候就让你所依靠的变得一无所有。这真是艰难的福音。神若不得到你，神誓不罢休。神若是不让你单单的为永生而活，神就绝不罢休。神若是不使你脱离这个世界对你的威胁和辖制，神就绝不罢休。第四呢，我最后一点分享说，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热衷于那些道德主义的宗教的操练，以此来对抗福音。今天的教会当中充满了各种道德主义的方式。有一个牧师就讲说，譬如哈，圣灵充满的七个步骤，这听上去好像健身俱乐部的广告，或者50天改变你的婚姻，这听上去好像八一军喷校，或者五月花电脑学校的海报。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充满了这种新颖的、速成的、注重果效的属灵的广告和各种行为主义的疗法，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铺天盖地。我们希望给我一个简单的1、2、3、4步，我就可以来信靠主，我就可以解决我婚姻当中的问题，我就可以走出我现在的困境。中马田牧师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基督徒生活是一场征战，但是最可悲的、最误导人的信息，莫过于告诉信徒，我们的生活是轻松容易的，没有挣扎。有一类关于圣洁的教导就是如此的，他们的口号是可以一次的成圣，可以完全的成圣。他们说，很多基督徒他们之所以生命当中充满了艰难，就是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实，以至于他们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征战。中马田牧师说，这是异端的最主要的特征， 这就是异端为什么受人欢迎的原因，因为异端总是告诉你解决你问题的七小步，或者是五十篇改变你的婚姻的秘诀。但是我们所听的所信的却是那个艰难的福音，神要将你的自我完全的破碎，神要将你的道德完全的打碎，神要你彻底的否定你自己，而这是一生之久的艰难的路程。在这条艰难的路程上，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呼唤你与他同走这哥哥塔的道路。摩根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到主日到教会去，他虔诚地唱着这样的诗歌，主啊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而实际上他却不是如此，那他就犯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罪了。不过今天的教会呢，不像初代的教会，否则聚会结束之后就有一大片倒在地上死了。他们的罪在于他们企图用他们的语言和用他们的诗歌来欺哄上帝，而最使基督愤怒的就是这种假冒为善的道德主义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通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般不敢选这种诗歌的原因。我们不敢来唱主啊我一切都献给你。什么是道德主义呢？道德主义是现在决定未来，你今天怎么做你怎么决定你的未来。很多人说你现在有问题啊，你需要医治你的过去，释放你过去的记忆，解决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问题，解决你过去的失恋的经历给你带来的问题。你只有医治你的过去，你才能够有未来。我会告诉你，这个是反福音的，这个是行为主义的疗法。福音是你只有看见未来，你才能够医治过去，你明白吗？你透过今天来决定未来，这就是道德主义的。你必须通过未来来决定今天，是未来决定现在，这就是福音。由现在去决定未来是道德主义。你不可能通过心理的辅导来医治释放你的过去来解决你的未来，你必须看见未来，如同以赛亚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在他的圣殿中，如同但以理看见人子驾云而来，如同拔摩海岛上使徒约翰看见再来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看见了，你的未来就可以决定你的现在。你若没有看见，你怎么去医治你自己的过去？你怎么去忘记你曾经的伤害？你怎么去努力你的现在？你都没有未来，因为未来是基督带来的，未来是十字架带来的，未来不是由你的努力所带来的。真正的福音在哪里呢？是在于那一位祭司的君王，是在于那一位君王的祭司。他是王，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拿着阴间的钥匙，他拿着全世界的钥匙，他拿着中南海的钥匙，他拿着华尔街的钥匙，他却走向哥哥塔，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教会的道路，这就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必须走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布雷克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和他的福音，请和我一起闭上眼睛，在那不可接近的大光之前敬拜他，因为认识主就意味着敬拜主，不敬拜这位主就不可能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闭上我们的眼睛。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呼求，向你赞美，因为你是唯一配得赞美的。我们不向这个世界呼求，我们不向这个世界喊话，我们单单的向你呼天抢地。主啊，拯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吧，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辖制和威胁吧，让我们的心里面单单惧怕你，惧怕你的末日的审判，惧怕你的愤怒的公义，而不惧怕这个世界的刀剑。主啊，让我们单单的追求你，追求我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和我内心的真正的自由，罪得赦免的自由，胜过追求这世上的一切的吃喝和欢乐。主啊，求你拯救我们，打碎我们一切对这个世界的依靠，包括对我们自己的依靠，对我们自己的金钱的依靠，良心的依靠，道德的依靠，和外在的宗教生活的依靠。求主使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吧。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这个国度必要颠覆这个世上一切的国度。主啊，让我们被这个世上的国度，被这个世上的力量所伤害吧，因为在主那里有安慰和医治。被这个世界剥夺吧，因为在主那里有赏赐。被这个世界欺负，被这个世界藐视吧，因为在主那里有尊贵。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